下面是国际方面的消息。在台湾总统蔡英文和副总统赖清德正式就职之际，美国国务院5月20日宣布批准对台军售。据中央社报道，美国国务院政治军事局指出，国务院已经批准了对台对外军售销售，出售18枚 MK48 Mark6AT 重型鱼雷和相关设备，预计金额是1亿8千万美元。美国国防安全合作署已经在20日正式知会了国会。美方这次对台售项目除了18枚鱼雷之外，还包括备料、支援和测试设备、运输器、培训和技术后勤支援等。美国国务院表示，军售将能够强化台湾因应当前和未来区域威胁能力，威吓区域威胁并强化国土防御。台湾能够毫不费力地将这项军售设备纳入军队武力之中。美方强调，这项军售不会改变区域基本军事平衡。特朗普总统星期三指责中共无能，令到武汉病毒在全球范围内传播，导致超过32万人死亡。特朗普在 Twitter 上写道，中共的某个怪人刚刚发表了一份声明，将武汉病毒现在已经造成几十万人死亡的原因归咎于中国以外的其他人，请向这个笨蛋解释一下，是中共的无能而不是其他人才造成这次全球范围内的大规模屠杀。特朗普一直对北京应对疫情的做法持高度批评态度，指责中共利用他们和世卫组织的影响力淡化病毒的严重性，并指责中共在12月武汉首次爆发疫情后没有准确报告中国的病例数。美国 CDC 正在对25个城市地区人群武汉病毒抗体进行广泛的研究，来了解这个病毒的传播方式和他们在社区的存在。生命力研究所的负责人布希表示，这项研究项目在2020年秋季之前将测试325,000人。这个项目自3月以来已经针对了6个城市进行了抗体研究。CDC 发言人洛德伦德确认了这个研究的计划，但是拒绝讨论细节。从6月开始，这项庞大的抗体研究将在25个都会区每月测试1000名捐血者的样本，为期12个月。研究人员将测试样本寻找是否存在着武汉病毒抗体的证据。这些抗体是由某人感染病毒的时候由自身免疫系统产生的。美国财政部星期三宣布，对包括伊朗内政部长法兹利在内的十几名个人以及3个实体实施制裁。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一份声明中说，我们有理由相信法兹利部长下达了全权命令，授权伊朗警察部队对和平示威者和旁观者使用致命武力。他的命令导致了很多示威者被杀害，包括至少23名未成年人。美国财政部星期三还针对伊朗的执法部队和两座监狱实施了制裁。财政部长穆鲁恩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国将继续追究压迫和虐待自己人民的伊朗官员和机构。2018年5月，特朗普政府宣布退出伊朗核协议，并恢复了对伊朗的制裁。JetBlue 航空公司和美联航星期三宣布了新的安全措施，旨在恢复人们对航空旅行的信心。JetBlue 将会在至少7月6日之前继续保持座位安全距离的措施，测量机组人员的体温，并使用静电喷雾器保持飞机的清洁。美联航将在 Chicago 和 Denver 机场以及其他地点推出静电喷雾器和消毒湿巾，并且对员工进行体温检测。随着美国各州正在开始重新开放，航空公司预计在5月25日 Memorial Day 的假期周末，国内旅行将会增加。代表美国主要航空公司的游说组织美国航空运输协会 A4A 表示，虽然数据显示近期航班中只有一小部分航班的座客率超过 70%，但很快可能会有满载或者接近满载的航班。纽约州州长库莫在星期三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从星期四开始，纽约州的宗教团体将允许举行小型的仪式。库莫在新闻发布会上说，这些被允许的宗教活动最多可以容纳10个人，在宗教聚会上要遵守严格的社交距离准则。库莫说，他理解人们想回到礼拜场所的愿望，那些宗教仪式可能会给人们带来很大的安慰。库莫表示，他正在召集宗教咨询委员会讨论安全恢复所有宗教活动的计划。另外，库莫说，纽约州武汉病毒死亡人数星期二有所增加，每日死亡人数从105人增加到112人。而其他关键指标，譬如住院人数、新病例人数、重症监护病房的人数，都在下降，并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加拿大首席公共卫生官谭咏诗医生在星期三举行的记者会上说，在戴非医用口罩这个问题上，他的建议从以前的允许变成现在的推荐。在疫情爆发初期，谭咏诗认为口罩的效果有限，他说口罩佩戴的人依然会感染武汉病毒，戴口罩可能会给人带来一种错误的安全感，戴口罩可能会鼓励佩戴者频繁触摸面部，令到他们更容易感染病毒。环球邮报评论员乌尔巴克批评谭咏诗出尔反尔，他写到，谭医生在关键时刻改变对口罩的看法，有损民众对他的信任。5月20日，多伦多公车局发表声明说，强烈建议所有乘客在公车上戴口罩或者面罩。但多伦多地区一些连锁超市近日亦都要求消费者戴口罩。印度当地官员表示，孟加拉湾几十年来最猛烈气旋 Amphan 星期三在印度东部登陆，造成至少10多人死亡，并带来大雨和破坏性的强风。Amphan 在下午当地时间3点左右登陆，风速介乎于每个钟头95英里和102英里之间，强度等于3级飓风。印度气象部门在 Amphan 着陆的时候，将它归类为极端严重的气旋风暴。AccuWeather 网站报道， Amphan 给孟加拉湾地区带来暴雨、大范围破坏性强风和极端风暴潮等威胁。加尔各答将受到 Amphan 的直接打击。截至当地时间星期三晚上，全市降雨2.65英寸，大范围停电。印度时报报道说，成千上万的泥土房屋被洪水冲倒，狂风将树木和电线杆连根拔起。气象预报员指出， Amphan 相当于3级飓风，风暴潮达到几公尺高。是不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川总统20日表示，他打算在华盛顿附近的大卫营恢复召开7大工业国集团领袖面对面峰会。对此，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如果疫情许可，愿意亲赴会议。今年的 G7 峰会原定在6月10日到12日在大卫营举行，但受到疫情的影响，今年3月，川宣布将改为视频会议。川星期三发表 Twitter 说，现在我们的国家正重新变得伟大，我正考虑在同一日或者是那几日重新安排在华盛顿特区著名的大卫营举行 G7 会议，其他成员国亦开始回归了，这个对大家来讲为一个重要的信号，就是正常化。今年美国将担任7国集团的东道国，可以决定在哪里举行会议，并确定议程。 其余的工业国包括英国、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美国两架 B-1B 枪骑兵战略轰炸机从纳达科他州的埃尔斯沃斯空军基地起飞，首次飞越瑞典，在北欧和盟友联合训练。根据美国驻欧洲空军新闻网表示，来自第28轰炸机联队的两架 B-1B 在这个月20号首次飞越瑞典，和瑞典的 JAS-39 鹰宙战斗机联合训练，并且和地面部队进行了低空支援训练。过程里面，来自英国皇家空军的一架 KC-135 空中加油机及荷兰皇家空军的一架 KC-10 空中加油机提供了 B-1B 的燃料补给，英国的台风战斗机亦都升空护航。此外， B-1B 亦都和挪威空军的 F-35 战斗机联合训练，在厄兰德航空站上空进行低空突击。新闻稿指出， B-1B 的任务加强了美国和欧洲以及非洲盟国坚定的伙伴关系，并展开了他们可以在全球任何地方反应的能力。美国国务卿蓬佩奥20号表示，最近中共对香港泛民主派人士的处置令到人更难评估香港是否仍享有高度自治。蓬佩奥表示，美国国会授权国务院评估曾为英国殖民地的香港是否享有高度自治，评估仍在进行当中。蓬佩奥说，香港泛民主派议员这个星期试图制止亲北京议员做出程序违规行为而遭到粗暴对待。蓬佩奥5月6号宣布将推迟评估报告，这份报告是要评估香港是否充分自治，可享有特殊经济待遇，继续作为世界金融中心。他说，这个是考虑到北京可能在22号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之前采取行动。蓬佩奥17号表示，他认为中国扬言干涉美国驻香港记者的工作。他警告北京说，任何影响香港自治的决定都可能影响美国的评估。福克斯新闻得到一份来自美国传统基金会的新报告，披露北京建造或翻新了至少186栋非洲政府大楼，遍及非洲至少40个国家。报告认为，几乎可以肯定地说，中共会用这些建筑进行间谍活动。这份报告的作者，传统基金会的非洲和中东地区高级政策分析师 Joshua Mercervey 告诉 Fox 新闻，在非洲掀起建筑狂潮的做法，只是北京为收拢非洲各国政府所做出的告大履历的一个方面。报告说，北京正在挑战美国领导的全球秩序，这种秩序已经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各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和稳定，而北京想要颠覆这个体制，令到它变成一个无人敢反对北京计划的体制。墨西哥州两座水坝决堤，河水浸没了墨西哥州中部城镇米德兰部分地区，导致上万居民流离失所，水势一路蔓延到陶氏化学公司位于这座河滨城镇的工厂。陶氏化学公司发表声明说，洪水20号早上已经浸没了陶氏工厂现场储存池，所幸无人受伤，陶氏化学工厂已经启动了防洪计划。陶氏除了控制化学储存池的设施之外，所有操作系统都已经关闭。陶氏厂区内还有一座小型核研究反应炉，用来制造可用于产品实验的材料。陶氏连夜向联邦核子管理委员会提交异常事件报告，警告这处地点可能发生洪灾。不过厂区内的 核研究反应炉施展已经因为武汉病毒危机而关闭，当日亦都没有出现遭到洪水破坏的迹象。佛罗里达州逐步解封，度假乐园 Walt Disney World Resort 亦都在20号打开大门，但是只是提供用餐和购物服务，娱乐设施仍然维持关闭。游客入公园的时候要接受体温测量、戴口罩，并且是自负风险。佛罗里达州现在开始分阶段解除3月中旬起实施的经济封锁措施，下个星期将有更多餐厅和酒吧恢复营业，但是这个以迪士尼世界和环球影城为首的娱乐园区仍然不知道几时才能够重新开放。佛罗里达州南部多数海滩亦都依然关闭。迪士尼世界部分重开之际，美国副总统彭斯当日亦都去到佛罗里达州中部和旅游业主管会面。两名美国官员星期三暗示，美国监管机构将进一步收紧对华为的禁令。美国商务部上个星期公布的新规定，扩大了美国政府的权限，要求华为的海外供应商知晓产品将发往华为及其关联公司，或者知晓相关芯片的设计用到美国技术的时候，需要向商务部申请许可证。这样做的目的在于切断华为和一些非美国公司之间的联系。但一些仔细研究了这个规则的专家表示，半导体行业的供应链中间环节众多，供应商可以辩称他们不知道相关产品最终对华为有利，从而设法绕开限制。同时，这个规定只是包括由华为设计的芯片，不包括直接发给华为客户的产品。美国商务部官员克尔在和国务院官员福特星期三在简报会上表示，这个机构的执法部门将研究规避这些规则的努力。Walt Disney 的在线流媒体主管 Kevin Mayer 将前往 TikTok 担任首席执行官，他将在6月1号上任。这个流行的视频共享社交网络以及 ByteDance 这个中国母公司中做高层，华盛顿担心这间公司怎样处理个人数据。一些参议员想禁止联邦雇员在政府电话上使用 TikTok。 参议员 George Hawley 星期一在 Twitter 上表示， TikTok 以前曾经告诉他知，由于高层人员位于中国，他们无法参加听证会并作证，但是这一名新高层居住在美国，他期待听到他的解释宣誓作证。